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9年5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请听小山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除英国以外，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领导人今天将与欧盟轮值主席国罗马尼亚举行峰会，主要聚焦英国脱欧这一历史性挫折之后的未来路径，同时为今年晚些时候欧盟高层官员换届启动遴选程序。中国副总理刘鹤代表团今天中午起飞赴美谈判中美贸易休战，因传中国推翻先前与美国讨论达成的协议，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今天午夜开课25%的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关税。刘鹤此行沸沸扬扬，中国官方媒体今天一起强硬坚挺，警告特朗普无惧关税战，要谈要打随便挑。环球时报更说刘鹤将配着剑进入鸿门宴。香港媒体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网站的消息，全国粮库存数量和品质大清查事项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上要求各地有关部门要切实担当大清查责任，主动发现报告和查出各类的问题，不隐瞒不回避不护短。有中国作家表示，中国粮食供应和需求正面临极大的危机，原因与中美贸易战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不无关系。朝鲜今天被指再次发射军事武器升空，军事分析指可能是短程导弹，各方对此虽然感到吃惊，但谨慎定心，指为不明飞行物。朝鲜抗议与美国去核谈判无果，恢复导弹发射。另外在此局面下，韩国当局坚持向朝鲜提供粮食援助引发议论。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继续收听小山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除英国以外，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领导人今天将与欧盟轮值主席国罗马尼亚举行峰会，主要聚焦英国脱欧这一历史性挫折之后的未来的道路，同时为今年晚些时候欧盟高层官员换届启动遴选的程序。今天本台记者艾米的进一步报道。
英国尚未脱欧，但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选择不去罗马尼亚和其他的欧盟国家领导人共商欧洲的大事。一位欧盟的高级官员表示，为这次峰会终于可以避开英国脱欧议题感到有些轻松。法国总统府也指出，现在是重新开始谈论重要的欧洲事务的时候了。周四午后与会的27国领导人将就欧盟在国际上的地位进行辩论，背景则是伊朗和美国展开的新一轮的对抗，美国威胁进一步制裁伊朗，而伊朗表示要放弃2015年核协议的部分承诺。接下来领导人将讨论10几个今后5年战略日程。5月9号对欧盟来说也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日子。1950年的这一天，法国人罗伯特·舒曼公布了重新组建欧洲的历史性的舒曼宣言，这被视为是欧洲在政治上走向联邦的重要一步。但是分析认为，虽然象征意义大，但是可能实质内容并不足，反映出的是欧盟深受各种问题和分歧的困扰。在5月23号和26号的欧洲议会选举之前，这些问题可能更加突出。围绕移民民主标准加深一体化、英国退出欧盟的困局、民粹主义浪潮扩大以及一系列的外部挑战。另外，欧洲内部也存在分歧，在气候、网络安全等关键挑战上也发展滞后。除此以外，欧盟议会选举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10月退下后由谁接替的问题，也是与会领导人心照不宣要考虑的重要议题。根据接近欧盟人士的消息，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图斯克将在欧盟峰会上阐明下届领导人的任命程序的问题。
美国众院司法委员会通过决议，针对司法部长巴尔拒绝国会要求提供特别检察官米勒通俄门调查报告全文，打开了追责的大门。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26票赞成，16票反对。这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当地时间昨天5月8号周三的一项投票表决结果，就此打开了对现任司法部长追究责任的大门。本台法广常驻美国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从华盛顿传回了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出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资深众议员纳德勒有关声明的录音片段。
We are now in a constitutional crisis. Now is the time of testing.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体制危机之中，现在到了考虑我们国家能否存亡的时刻。这涉及确定我们能否限制总统及其执政团队的权利，我们能否保住一名对其行为负责的总统，这是关键所在。我们不能退让，我们将不会退让。
Accountable. That's what is at stake here. We cannot flinch and we will not flinch.
以上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讲话录音片段。周三当天早些时候，美国白宫发言人曾表示，肯定司法部长巴尔拒绝向国会呈交特别检察官通俄门调查报告全文的立场，并批评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这一要求。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如今美国白宫与国会民主党人的这一纠纷很可能将会对簿公堂，这赋予了特朗普总统时间，相当充裕的时间，在不得不根据在野党要求考虑拿出这些文件之前。
中国最近在美中贸易谈判上采取强硬立场，了解中方想法的人士说，北京是在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的声明与行动解读为美国准备让步以后变得强硬的。今天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美洲贸易谈判预计明天在华盛顿重启，但是谈判风险与各界预测有了剧烈的变化。一星期前，各界推测谈判人员可以达成协议，现在他们力挽狂澜，试图不让谈判破裂。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追踪贸易谈判的消息人士说，美中贸易战升级起因于北京决定在谈判时采取更具有挑战性的立场。他们说，北京认为美国准备做出让步，因此大胆地采取强硬态度。美国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贸易专家与经济专家肯尼迪今天告诉法新社说，谈判团队彼此并不熟悉。他说，双方误判的可能性很高。他又说，中国显然误判美国对出尔反尔的容忍度。肯尼迪说，结果中国拿出橡皮擦开始收回先前提议的措施，他们不了解他们取消让步时美国政府就会有这种反应。知情人士说，尤其是特朗普威胁美联储主席鲍尔降息，北京把它看作是特朗普认为美国经济比他所说的还脆弱的证据。特朗普经常将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友谊挂在嘴边，加上他称赞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承诺向美国采购更多大豆，都让北京更有信心。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如果中国副总理刘鹤来美谈判失败，习近平未必会对后果负责。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近日，美国各大媒体报道，美中贸易谈判，中方是根据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指示，对谈判中所做的重要承诺反悔。习近平表示，我将对所有可能的后果负责。但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刘鹤即将来美进行新一轮谈判，如果谈判失败，习近平未必对后果负责。《华尔街日报》8日的报道援引分析人士指出，刘鹤此次到华盛顿谈判与过去不同的是，他没有了习近平主席特使的头衔，这意味着若谈判失败，习近平未见得会承担起全部后果。由于谈判似已无法阻止美国十日照样加征关税的计划，因此中方已做好准备，要把谈判破局的责任推给美方。报道说，在特朗普5日发出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的推文后，北京的确一度考虑取消派刘鹤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1轮美中贸易谈判，但中国领导层讨论后认为，全面终止与美国的谈判造成的损失难以修复，也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损失。 熟悉美中贸易谈判的华府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建道表示，美中仍有希望在九日达成协议，避免美国提升关税，但几率不超过50%。
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代表团今天中午起飞赴美谈判中美贸易休战，因传中国推翻先前与美国讨论达成的协议，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今天午夜开始开课25%的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关税。刘鹤此行沸沸扬扬，中国官方媒体今天一齐强硬坚挺，警告特朗普无惧关税战，要谈要打随便挑。环球时报更说，刘鹤将配着剑进入鸿门宴。据法新社今天说，新一轮贸易谈判将登场啊，刘鹤赴华府挽救协议。美国与中国明天将重新展开贸易会谈，双方先前暗示将可能本周达成协议，但是现在情势有了变化。在华盛顿将对中国数千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几个小时前，中国贸易特使刘鹤将回到谈判桌协商。美国总统特朗普总统在推特发文说，刘鹤仍想达成协议，但中国之后誓言，如果特朗普坚持在10日把关税税率增加1倍以上，北京将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进行报复。他说，双方误判的可能性很高。他又说，中国显然误判了美方对出尔反尔的容忍度。肯尼迪说，结果中国拿出橡皮擦，开始收回先前提议的措施。他们不了解，他们在取消让步时，美国政府就会有这种反应。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又发布贴文指出，中国官员前来华盛顿谈判是为了谈出一个协议，让各界期待。原先看似陷入危机的美中贸易谈判或许终能谈出结果。据特朗普写，中方刚刚告知他们的副总理正前来美国，为的是谈出一个协议。特朗普在文中特别点出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特朗普还说，我们看着办，但我很高兴美国国库每年将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额外关税收入，这对美国是好事，对中国是坏事。不过中国媒体谨慎回应，两天后刘鹤东升至日，中国官方媒体一反此态，凸显强硬。据东森新闻报道，刘鹤代表团中午起飞赴美，胡锡进宣告，我们将配着剑进入鸿门宴。据自由亚洲消息说，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评论美国计划向中国货品加征关税，文章同时在各大新闻网站转载，文章标题就是愿谈就谈，要打就打。据香港媒体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网站的消息透露，全国粮食库存数量和品质大经常事项会议星期二在北京召开，会上要求各地有关部门要切实担当大清查责任，主动发现报告和查处各类的问题，不隐瞒不回避不护短。有中国作家显示，中国粮食供应和需求正面临极大的危机，原因与中美贸易战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不无关系。据东网今天说，中国全面清查粮食库存引起民众担忧贸易战酝酿粮荒。据报道说，根据海关资料显示，中国2018年进口粮食达到了1085亿吨，为全球最大粮食的进口国，而美国则是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朝鲜今天被指再次发射军事武器升空，军事分析指可能是短程导弹。各方对此虽然感到吃惊，但仍谨慎定性，指为不明飞行物。朝鲜抗议与美国去核谈判无果，恢复了导弹发射。据自由时报今天报道，又透射韩国官方证实朝鲜再度发射了不明飞行物。朝鲜今天下午经传又发射不明飞行物，朝鲜四日刚刚发射了短程弹道导弹，并指领导人金正恩四日视察了火箭试射。巴西里约热内卢上诉法院下令再度羁押前总统泰梅尔，数周前一位法官释放78岁的特梅尔的决定。特梅尔是巴西第二名在全面性反贪调查中遭到逮捕的总统。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全球的高度关注中，中国与美国的第十一轮高阶层的贸易谈判今天将在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的气氛较一周前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之前各界推测两国好事已尽，谈判人员将可能达成协议，全球市场都将准备松一口气，但是现在却要力挽狂澜，试图不让谈判破裂。美国方面指责中国出尔反尔，破坏协议的文本草案，但是中国反而指责美方设下了险恶的鸿门宴，究竟是谁在玩弄和破坏游戏规则呢？上周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发出推特，威胁要从本周五开始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此举引发全球股市哀鸿一片，中国方面却一反常态，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回复和声明。周三，美方更将责任推到了中国的身上，特朗普和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一致谴责中方在最后时刻对协议草案动了手脚，出尔反尔，所以才导致美国做出了激烈的反应。那么在国际谈判中使出单方面对协议草案大动手脚的做法，可谓是不顾国际规则，中方为何会犯下这个大错呢？了解中方想法的人士分析认为，可能是北京在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的声明和行动误解为美国准备让步后而变得更加的强硬。华尔街日报引述追踪贸易谈判的消息人士说，美中贸易战的升级起因是北京决定在谈判时采取更挑衅的立场。他们说，北京认为美国准备做出让步，因此大胆地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北京甚至将特朗普威胁美联储主席鲍尔降息视为特朗普认为美国经济比他所声称的还脆弱的证据。另外，特朗普经常将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友谊挂在嘴边，加上他称赞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承诺向美国采购更多的大豆，都让北京更加有信心。纽约时报的分析则认为，中国涂改协议草案文本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第一，就是当刘鹤将协议草案提交给更高层的中国官员时，有人就担心某些在原则上达成的条款和中国法律相抵触，需要对法律进行复杂而无法接受的修改。第二，则是中国一贯有在最后一刻改变协议条款来获得最多成果的做法，但是美国方面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点。也有专家指出，中国显然误判了美方对出尔反尔的容忍程度。再来看看中国在沉默了三天之后终于做出的官方声明。新华社周三晚上出台的声明大意是，美方上调中国产品关税导致贸易摩擦升级，不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方对此深表遗憾，而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实施的话，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不难注意到，这个声明的言辞语气与之前的强硬有天壤之别，同时传递出的信息几乎为零。环球时报的相关社论中，虽然试图给出中国方面的解释和立场，但是充满着文革大字报式的语境，足令对手美国人一头雾水。环球时报的文章避而不谈美国对中国修改协议文本的指责，反而指出中美没有能够在解决了绝大部分的分歧后，就最后的几个本应该避免的核心问题达成共识，而这些问题则集中反映了美国对自己方面的特权的非正当的要求。但是中国并不害怕，因为在美方再举关税大棒时，中国方面再次展现了对迎接贸易战升级的自信心。环球时报还安抚性地指出，对即将到来别开生面的鸿门宴，中国代表团完全能够应对，而这样的信心从何而来呢？文章回答说，他们身后有中国全社会的坚定支持和信任。 那么在双方犹如鸭同鸡讲的局面中，纽约时报的分析则指出，目前尚不清楚两国能否在周五早间提高关税生效前弥合分歧，这个结果将取决于刘鹤的此行能否已经准备好同美国达成协议，或者是仅仅为了收集更多关于可接受结果的信息，并且在他回国后衡量什么样的结果对习近平来说是最好的。对于新一轮谈判的结果，环球时报表示，中美星期四举行的最后一轮谈判看上去像是一场鸿门宴，一边是燃烧着的导火线，一边是继续谈判。那么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国为什么还要去谈呢？原因则是中国仍然想达成协议，而美国同样也希望达成。中国商业部今天的表态是，中方的态度是一贯的，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有决心有能力捍卫自身的利益。美国白宫秘书桑德斯周三则对记者表示，美国方面看到了中国希望达成协议的迹象。总之，新一轮的谈判进行在双方互相威胁和不信任的背景下举行，不定因素十分多，全球市场也在屏息以待。可知的是，如果没有进展的话，周五凌晨开始，美国即将实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25%的高关税。同时，中国将祭出何种对策，都是要让世界金融和商业市场继续动荡和颤抖的重要因素。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四法国各大早报纷纷以欧洲选举以及法国国内政治新闻开篇。左右翼两大报解放报与费加罗报同时聚焦执政党周三公布的欧洲选举竞选纲领。费加罗报社论文章认为，欧洲今后的发展只能在以下三个方向中选择，要么是以反对欧洲为主线的极右翼国民联盟党派，要么是以传统右翼党派共和党为代表的以加强边监督加强国家民族权利的保守的欧洲，要么就是以执政党为代表的将保护环境以发展兼顾的欧洲建设路线。很显然，对费加罗报来说，主张将保护环境遏制气候变化以追求社会公正的左翼党派并不存在。左翼解放报刊登了总统马克龙一脸绿色的照片，对执政党打出的第一张王牌绿色王牌，也就是竞选纲领中位居首位的有关保护环境的六大措施的虚实进行了逐个的推敲。首先，执政党提出要向来自欧洲以外的产品不遵守环境保护规则的产品加征关税。这一条欧盟委员会早在2008年就已经提出，但各国由于担心来自美国以及中国的反制措施而始终加以抵制。但执政党认为国际形势的演变为此一措施的实施提供了条件。第二条是将绿色投资金额排除在欧盟稳定公约的监控之外，从而为绿色投资提供空间。解放报指出，这是一个很实际可行的措施。其次是在2050年达到欧盟内部的碳中和，这事实上也是欧盟委员会制定的目标。解放报认为目标值得称赞，但是不能以此作为借口采取一些并不值得肯定的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最后，解放报认为执政党推出的保护环境的一系列措施中，有关禁止使用杀虫剂的提议最难以令人信服，因为法国政府此前正好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决定，己所不欲，又何能强加于他人？财经报纸《回声报》强调，欧盟在减低温室气体排放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十字架报》则聚焦法国政府推出的退休制度改革方案。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费加罗报。费加罗报在调查版刊登了有关中国政府要求简化传统葬礼仪式，提倡将死者火化，并且将其骨灰抛洒或者装入可分解容器入土的绿色葬礼，其目的是保留耕地，减少坟墓的占地面积，并且减低宗教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不过，费加罗报在长达一整页的长篇调查文章中却丝毫未提及中国主席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勋的占地2000多亩的林木。费加罗报企业版文章介绍了中国旅游行业的从业人员如何努力满足中国游客的要求。法国的新创企业 Eurobus 为中国游客创造方便，游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直接购买地铁票以及其他的交通车票。中国游客是世界上最喜欢购物的游客，超过30%的旅游费用都被用来购物。每位中国游客的平均购物金额为1525欧元。事实上，中国游客之所以在国外疯狂购物，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太高，因而导致进口产品价格昂贵。法国的霍芬登邮报有关中美贸易战使美国消费者遭受重挫的文章就足以说明问题。该报文章的标题就是美国家庭将为特朗普对北京的最后通敌买单。文章指出，自从去年夏季美国对500亿中国进口商品加征至25%的关税之后，美国的汽车零配件、洗衣机等需要钢铁与铝材的商品的价格平均上升了9%。而倘若特朗普从明天周五开始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话，这就包括几乎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意味着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用品、衣服、鞋子、体育用品等等所有的物品的价格都将上升。有研究指出，一家四口家庭每年的损失将达到2294美元。而且文章认为，倘若中国对美国进口商品同样加征25%的关税，那么很可能导致200多万美国人失去工作岗位。所以文章认为，特朗普倘若将其威胁付诸实施，将为此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此外，世界报网站刊登了该报中国非洲专栏作者 Sébastien Le Belzic 的文章，标题是新丝绸之路也将是军事之路。作者指出，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峰会一周之后，45位非洲军官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基地参观，旨在加强中国与非洲的军事合作。这是中非军事界8个月来的第二次合作。非洲军官访问了中国解放军在北京、天津以及其他地区的军事基地。世界报指出，一带一路上的军事合作正在悄悄地展开，中国军队的士兵正逐渐伴随着工程施工的工人进入非洲。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专栏节目《中国观察》。今天的话题是北京目前有很多政策和做法是与五四精神相悖的，欢迎收听。
划时代的五四运动走过了100年的历史，北京日前高调举行纪念大会，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势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届满100年，那个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积弱年代早已远去，醒过来的中国如今已是雄踞东亚的强权。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周二发表讲话，把今年五四定位成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调爱国主义，年轻人要爱党爱国，一个人不爱国是很丢脸的事，却淡化五四倡导的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很少有人怀疑赛先生对中国发展的重要，却也难忽视德先生百年走来依然踉跄。不少学者更指出，中国大陆目前的发展方向甚至和五四精神背道而驰。为了巩固权力，中国共产党将五四定为青年节，鼓励青年奋发精神，却绝口不提五四的挑战权威、打破体制。中国崛起，但质疑大陆社会开放气氛倒退的声音越来越高。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时至今日，两岸走上了不同的体制，意识形态与思维模式也有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双方好像一个是德先生，一个是赛先生。台湾摆脱威权体制，走向民主化，获得举世肯定。大陆一党专政，强调爱党爱国，但在治理效能、经济与科技发展上颇有成绩。不过五四先贤在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时，认为两者是促进国家进步与文明发展的两个轮子，应该相辅相成，齐头并进，并不是切割为二而各行其事。 两岸的现状其实是两种制度的竞争，也可以视为在中国土地上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一场历史赛局。两种制度的优点缺点都清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也可以让两岸人民比较省思。这种竞争不需要是你死我活的局面，两种制度也不必然相称。如果能相互理解学习，逐渐做体制上的截长补短，结果可能是双方共同的进步以及彼此距离的拉近，而这个过程可以促进体制的融合。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说，五四的德先生赛先生之说，这显示当年中国集体智慧的划时代意义，因为他们已经总结出现代价值的最核心内涵。在华人社会中，台湾在解除党禁后拥抱了德先生，香港则因为英国人殖民而直接传承了赛先生。台湾的民主政治虽然乱象频繁，却仍然为不少海内外华人所称羡，甚至最近还吸引了一些香港人移居。香港的法治精神也造就了亚洲最自由和繁荣的社会。台湾和香港的经验说明华人社会能很好地接纳两位先生，但两地近年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上出现的问题，则凸显将民主与法治引入不同的社会也需要因地制宜，适应当地的土壤，并且不断更新完善，才能产生出既能体现出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又适应当地社会条件的运行制度。香港《明报》的社论说，一百年后的今天，国家已经强大，国人无需再为民族的生存与独立而担忧。然而由于不同的原因，青年又再次出现迟疑、纠结和迷茫的情绪。虽然一百年前后中国青年所面对的问题的性质不能比拟，形成原因与面向解决的对象迥异，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青年人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情绪，对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前途都是隐忧。而这种新型问题的出现，以传统的思维与方法去解决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要有青年人以新思想、新思维来参与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五四精神在于鼓动青年敢于探索、勇于承担，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分忧。青年能够以开放的态度、开阔的思路去思索，必须让他们有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而目前的很多政策与说法是与五四精神相悖的。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刘芳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40多个国家的财长本周二齐聚巴黎，出席第三届巴黎论坛。本届论坛聚焦的话题主要围绕如何应对严峻的债务风险的话题展开。债务风险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一道难题，包括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在内。尤为令人忧虑的则是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债务。与会各国纷纷呼吁各方需立即采取措施缓解高企的债务比率，并提出确保贷款流程透明化的要求。本届论坛在巴黎俱乐部以及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日本的主持下举行，除来自40多个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之外，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与世界银行新行长马尔帕斯也纷纷与会。论坛由法国财长勒梅尔主持。勒梅尔指出，本届论坛的主要目的旨在提醒世界各国注意发展中国家过度债务带来的风险，主要任务则是确立全球化的新规则，以确保可持续发展的进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过度负债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最近五年翻了一番，因此金融稳定与经济稳定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法国财长强调，不断增长的债务将在一些国家引发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这是一剂导致大幅减少开支的毒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则是当地百姓，如果处理不当，还将涉及到国家主权的大事。 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将因失去对战略资产、原材料或基础设施的控制而尊严不保。有分析指，中国向贫穷国家提供贷款的方式遭到非议，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周二在巴黎论坛上对中国在此一方面的做法有所改进予以肯定，但是中国提供贷款的方式往往被指为陷阱。一个经常被引用的颇具象征意义的例子是斯里兰卡。沉陷债务泥潭的斯里兰卡将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移交给中国，租约长达99年。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披露的数据，新兴市场国家负债规模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令人担忧的高利息成本可能拖累这些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指出，至去年年底，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已增加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49.7%， 远高于2008年的 34%， 其中阿根廷、巴西、阿尔及利亚等国近年大幅增加支出。新兴市场国家的负债总额为15万亿美元，远高于2002年的 2.9 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在巴黎论坛上呼吁各方加强对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资金支持，同时警告要兼顾融资的可持续性。他认为债务水平的可持续性是确保可持续性增长的基础。他同时建议债权方负起更多责任，增强债务信息的透明度。种种迹象显示，高债务对全球经济的威胁在加大。去年，阿根廷因为债务形势恶化，向国际货币基金申请紧急援助。国际货币基金金融委员会已在日前发出的公报中发出警告，金融脆弱性上升和处于历史高水平的全球债务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构成威胁。实际上，国际机构经常为全球深化的债务拉响警钟，告诫各国，高企的债务比率不仅对经济增长构成风险，并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而贫穷国家处于风险的最前列。为了确立公平的原则，在本届巴黎论坛上发出了较高的关于确保借贷透明的呼声。今年初接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时，法国财长就明确表示将优先考虑提升对发展中国家贷款的透明度。2017年20国集团财长在德国巴登巴登举行首次会议时，已就可持续融资原则达成共识，甚至提出要对具体实施情况进行自我评估。分析人士指出，论坛虽然指出了当下经济面临的难题，却也暴露出解决方案缺失的不足。另有分析认为，管理债务的最好办法是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尤其应该扩大巴黎俱乐部的规模。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专栏节目中，我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记者珍妮特采访台湾教授刘碧荣，谈郭台铭参加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的局势，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2020年的大选，无论是执政的民进党或者是在野的最大党国民党，直至目前两党都历经颠簸，代表人选至今尚未确定，除了民进党的蔡英文与他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两人之争，国民党的推选代表规定从党主席吴敦义口中出来也是一变再变，开始时几乎每周变一个调子，加上夹着去年1124地方选举带领国民党大胜的人气王韩国瑜，虽然他的民调声望最高，但是因为有碍于刚刚上任高雄市长几个月，不便于太早表态参选，接着后来又杀出一个程咬金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国民党面对两大强人，究竟鹿死谁手，在似乎有可能分裂的情势下，面对非常会打选战的民进党，国民党2020能有胜选 的胜算吗？本次中华世界，我们请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为大家来做点评。刘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刘教授，郭台铭从美国访问回来哈，而且还见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请问这是否说郭台铭比韩国瑜更适合担任台湾的总统呢？
当然就郭台铭来讲，他觉得是啊，他觉得一个做台湾的总统呢，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国际观。
嗯，
然后郭台铭的立场就是他可以不管是跟美国或者跟中国大陆都可以保持良好的关系。
嗯，
那么所以说不管是稳定两岸和台美关系，或者是为了经济的这个发展，所以郭台铭当然现在认为他现在一个自己认为他是最适合担任总统这个职务的人。
那么目前国民党在这个初选过程好像还是有一些问题。那么毕竟这个韩国瑜表示自己不适合在现行初选制度下面报名，是这样吗？然后郭台铭又坚持一定要有公平的初选制度，再加上前这个立法院的这个院长王金平他坚持公平初选辩论，那这些都让这个韩国瑜的支持者认为这些似乎都是在卡韩国瑜，是吗？你怎么看呢？
所以这其实也是现在台湾或者是国民党或者韩国瑜市长他自己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处。
嗯，
那么就韩国瑜本身来讲的话，因为他刚刚才就任高雄市长没多久，那你如果现在就放弃了这个位置，你去宣布说我要竞选总统或竞选角逐党内的提名，那你很难跟高雄市民能够交代。
嗯，
可是反过来讲呢，韩国瑜现在又是一个人气王。
嗯，
那么如果说国民党里面最有机会打败民进党的是韩国瑜，结果到时候呢你没出来，结果反而让这个民进党又赢了，甚至两岸关系呢因为民进党这种情况下甚至搞得更坏了，那么当然人家就会指责韩国瑜嘛，说你当时能赢的你没有出来，你为了你自己的小我和你自己的承诺，结果你毁掉了国家的前途。
嗯，
所以如果说韩国瑜现在出来表示他根本没有心做市政，
嗯，
所以他现在如果不出来，到时候如果选败了，那么他也会承担一些罪名。
嗯，
所以韩国瑜这两难的情况下呢，他最终的办法就是说，那这样子你如果真的去征召我，那我就被动出来。
嗯，
我被动出来，这样子我跟我的市民没有交代嘛，因为我没有主动去争取。可是说你被动出来，你等着人家来征召你，那其他的有意角逐人就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他这样子等着黄袍加身呢？要选的话，这样就公平嘛。不管是登记，不管是辩论，不管是缴费，这时候党主席吴敦义讲的，每个人都要公平，公平大家愿赌服输嘛，然后才会是公平的游戏规则。所以这就变成两难呢。你要有规则，那韩国瑜一定要宣布说我要选。可你一讲我要选，你就很难跟高雄市民去交代。
嗯，
所以这变成为什么就您刚才所讲的国民党的这个党内初选的方法几乎每天都在变。
嗯，
然后让台湾的老百姓坦白讲也感到非常的焦虑。
嗯，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现在好像又更乱了，就是什么韩粉啊去打那些批评韩国瑜的，还有这个吴敦义昨天不是突然要提出这个初选的保证金每个人要交500万，那这个不是在卡韩国瑜吗？
但是这里面现在两个问题了。如果说是这个500万的保证金啊什么其实不难，如果真的愿意支持韩国瑜的话呢，他的韩粉帮他去缴这个500万都不是问题。
嗯，
这问题在哪里呢？现在台湾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这些韩粉里面到底是真的韩粉还是假的韩粉。
嗯
啊，因为网络上你根本就无从去识别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所以才会有像这个国民党一些议员呢，像罗志强啊什么就指出来他们得到一些情报。你可以看到说事实上就是民进党或者他们有计划的用钱去支持一些假韩粉，就是网军，他扮演韩粉的这种姿态，然后呢对韩国瑜进行捧杀。
嗯，
捧杀就一方面捧你，然后帮你去得罪人，不管是帮你得罪温和派，得罪中间选民，得罪党内其他人，或者得罪不同政党的人。所以他的目的就是假装韩国瑜的支持者，然后帮你把去得罪人，让你里外不是人，这样把韩国瑜的支持度啊逐渐消磨掉。
嗯，
那这个几乎是没办法防的，这也是现在也许科技发达以后呢，机会政治人物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国民党里面的人好像真的是很不争气哦，像那个民进党，他可以厮杀一阵，到最后到了一定的日期，就说好，我们现在再也不批评这个小英啊，或是赖清德了，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有批评的话，要怎么请几万 万份那个鸡排什么的啊。好，那在国民党呢，好像哎怎么搞的？又是这个李彦秋出来批评韩国瑜，然后又是这个唐湘荣批评韩国瑜，他们不会去批评国民党，干嘛要来批评韩国瑜嘞？韩粉生气。
这就是我讲的，他们被假韩粉骂的嘛，
嗯、
就是假韩粉，然后假韩国瑜的名义去骂李彦秋，去骂唐湘荣，然后让这些唐湘荣他们再跳出来就骂，就变成批评韩国瑜，甚至说他们甚至也假装他们是郭台铭的支持者，然后就说哎，就是他们以韩粉的名义去骂某一些电视节目名嘴，说你们根本就是支持郭台铭的，
嗯、
其实那些名嘴也不是支持郭台铭，而骂的人也不是真韩粉，对吧？就变成这样子。那民进党里面的问题出在哪里？民进党呢？现在其实蔡英文跟赖清德还是没办法搞定啊。
嗯，对。
那么独派还是支持赖清德，那么蔡英文呢？就再怎么样，他也不愿意辩论，因为他觉得如果辩论的话，一个总统跟前行政院长辩论很难看嘛。这个问题怎么会变到辩论的地步？赖清德这边就讲说，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辩论，这样才表示公平。所以就是两边都出现不了人的时候，就感到很焦虑。那本来有一种说法是，郭台铭如果出来，那么韩国瑜就解套了。韩国瑜说好，郭台铭不错，他来选总统，韩国瑜就专心做市政，那不是也不错吗？可是问题是，郭台铭的问题也还有，因为是民进党就攻击他，说你既然在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事业，那你一当总统，你敢批评中国大陆吗？那所以郭台铭现在就表示说，我愿意批评中国大陆，我敢批评，我并不是因为有事业就被中国大陆绑架。那郭台铭的这个事情也是两难，表面上他是想说他是为了可以担任中国和这个美国之间的桥梁，但是实际上呢，很可能他里外不是人。最后美国跟中国贸易战一打的时候，他在美国这边也不是，他在中国这边也不是。所以郭台铭的问题也卡在这。那郭台铭如果不出来的话，那国民党其他的不管朱立伦也好，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好，他们几乎都没有赢的胜面，
对，
不太可能去赢绿营。所以国民党这些人都不可能赢的时候呢，那就是韩国瑜你一定要出来啊。那你不出来，不是你看着其他人不可能赢，就你不出来，那国民党输掉了，那不是所有的罪最后就骂韩国瑜吗？所以韩国瑜出来也不是，不出来也不是，那其他人又不争气，那但是要公平，要初选也不是，不初选也不是，所以这整个卡在这里，就大家感到非常的苦闷，原因就在这里了。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在吴敦义的这个办事啊，或者是整个局面的掌控是有问题的？你看他对这个郭台铭的时候，哇，郭台铭有什么困难，或是党籍啊，或是党员的这些，他全部都帮他解套了。但是这个韩国瑜呢，你可以帮他解套的，他就好像每次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要，而到最后就又转弯了，又把韩国瑜又陷入那个陷阱里面。因为韩国瑜要到6月5号，整个这个高雄市政这个质询完了以后，他才比较方便，就说哦，我出来支持竞选。6月5号之前就是比较困难了。吴敦义明明知道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吴敦义为什么就是不像帮助郭台铭一样来帮助这个韩国瑜呢？
其实以前的吴敦义他支持郭台铭呢，郭台铭本来他的这个国民党党籍有问题，
对，
那么中间有失联过，有什么？可是国民党最潦倒的时候是郭台铭出钱的，是这样子捐了这么多钱是支持国民党，国民党后来用荣誉党员的这个名义让帮他解套。吴敦义我觉得他本来也是想帮韩国瑜解套，所以他本来说这样子就是希望能够全民调。那韩国瑜呢，本来最早有一种讲法就是你不管参不参加，你就是被动，我也把你放在全民调的名单里面，那韩国瑜就不能说 no 了。那你民调以后如果韩国瑜最高，那我们就根据全民调的结果去征召韩国瑜，本来是这样子。这一讲说没想到朱立伦呢、王金平这些当然就跳起来了。那这党是有游戏规则的嘛，本来就讲好党员的民调和全民调各有不同的比例，那你不能什么时候变成全民调呢，对不对？而且全民调之前你是不是还要有辩论呢？所以那两个人觉得不公平，于是吴敦义又转回来，对啊，他说一碗水要端平。那韩粉就说，原来好不容易想那个解套的方法，现在你又卡我了，你又不解套，所以韩粉当然也跳起来。所以吴敦义我觉得也很难做，甚至有人讲说最后弄了半天吴敦义自己想出来，也有这种话。所以吴敦义他也是不晓得到底该怎么做，
所以就看得出来，就是吴敦义他根本就没有这个领导的这种能力嘛，就国民党已经够乱的了，够软弱的了，
很乱。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谁要怎么出来不知道。所以就变得我们可以说设身处地把我们自己放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位置来想一下，如果你会怎么做，就几乎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那有这个网友就说呢，吴敦义下台了，吴敦义不要当党主席了，就让韩国瑜或者是周锡玮去当党主席，可能都比这个吴敦义来的有魄力了。
对，这也是一种说法。但是这样的完了以后呢，到底怎么解决？所以如果说国民党一团乱，到时候谁也没出来，就没选赢，结果这么好的局势，最后就是蔡英文很可能会连任，
那就是吴敦义的错。
那但是这里面呢，就有一个人一直没被讨论到，那就是柯文哲。
嗯，
柯文哲
他就大胜，
柯文哲那也想说、
趁机大胜。
柯文哲当然也可能会出来，那出来的柯文哲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政党，他没有政党的情况下呢，就算他今天当了总统，但是在立法院里面他没有足够的支持度去推支持他的政策。
他可以事先跟民国党啊，跟这个宋楚瑜的亲民党啊，他不是两个已经有这个说要连在一起的那个传闻了吗？
亲民党最近又不小心被新华社给黑了，就是宋楚瑜说他是支持一国两制，那么当然宋楚瑜说没有，但是你亲民党内部人造成家变，他的整个发言人都辞职了，他的这个亲信都离他而去，所以亲民党现在的分量又减少了。那当然其实台面上这些人呢，不管是柯文哲也好，不管是赖清德也好，都不可能当副的，因为台湾的副总统基本上就是虚的备位而已，
没
有用，没
权力的，
所以不可能是蔡英文跟赖清德去配，也不可能蔡英文跟柯文哲去配，他们都不可能当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来没看过这么混乱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还有就说这个郭台铭他竞选2020他碰到的几个要克服的大问题就是说譬如这个鸿海集团董事长的职位由谁来接棒呢？而且他一个另外一个可能到时候选战的时候要打他的，就是他在中国大陆这个事业那么庞大，鸿海的这个84%的这个 GDP 在都是在大陆创造的，那么在郭台铭万一他当选台湾的总统之后那与大陆的利益有多大的冲击，那他怎么与这个中国事业的版图有效的切割，这都是未来这个对手会猛烈攻击的，那他怎么办？
对，一点不错。所以他现在鸿海要选择新的董事长啊，这个礼拜他就要选新的董事长，那郭台铭现在当然讲说等于他想再创一个人生的巅峰嘛，能够做到这边已经最，他说鸿海归鸿海，郭台铭归郭台铭，他准备这样切开，但是看他能不能切得开。其实过去韩流还没出现之前是有一些声音说支持郭台铭，尤其这个川普当选总统之后，人家讲商人可以治国，那是郭台铭的魄力，他的视野以及他的经济手腕应该可以把台湾带起来，所以过去是有人讲，所以如果郭台铭那个时候就表态说好，那我可以考虑，那个时候就没有韩国瑜的问题，那说不定他的声势可以起来，那时候没考虑，没考虑等到韩国瑜声势起来以后呢，他再说他也要出来，那就显得很尴尬了，
而且他有点就利用这个韩国瑜所创造的大好形势来趁机图利，我觉得郭台铭是这一点，这是他失败的地方嘛，
他错过了当时那个时间点以后，那后来整个局势对他就不是很有利了，
所以你看这一次如果2020这个大选的可能的预测是哪些人会出来？
不，2020台湾的大选坦白讲里面充满了变数，其实如果没有到五六月谁都讲不出来谁会出来，所以目前看起来在一段混沌之中，但是在混沌里面呢，其实最能够在混沌中获利的应该就是现在在位的，因为他有行政的资源，他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是目前前来就政治形势来讲对蔡英文其实是相对有利的。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为大家点评郭台铭参与台湾2020大选的情况。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要播出的是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介绍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大区罗纳阿尔卑斯，它在东部与瑞士和意大利接壤。罗纳阿尔卑斯地区有150个冬季运动场所，每年接待的滑雪者达到600多万。山区旅游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都被认为是他们主要的旅游活动，旅客留宿天数在这个地区中占一半以上。在阿尔卑斯山区徒步旅行、爬山和其他户外活动越来越盛行，为了支持旅游业，罗纳阿尔卑斯地区具有大量的生产户外运动产品的公司。吸引游客的第二个环境是乡村郊外旅游，大区有8个天然公园，创造了全国纪录。第三是亲水旅游，阿尔代尔、阿 安、德隆等地的湖泊、水域、河都是很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作为罗纳阿尔卑斯的一个旅游特色，疗养放松旅游让它成为法国排名第一的温泉疗养胜地，它有16个温泉和7个疗养场所。1998年，罗纳阿尔卑斯大区里的里昂市作为历史中心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就促进了整个地区旅游业的宣传。大区除了拥有法国当之无愧的美食之都里昂之外，还有萨瓦、格勒诺布尔城所属的王储区、布列斯、德隆省和阿尔代什省等各地的名菜。河流和湖泊中有大量的美食材料，比方说鲤鱼、狗鱼、河鲈和鳟鱼等。布列斯鸡在罗纳阿尔卑斯大区非常的有名，这是唯一一种获得法定产区品质认可的优质家禽。另外大区还有蜜桃、杏子、樱桃、黑橄榄、松露、小红莓、月菊、栗子、胡桃和梨等水果。在著名的萨瓦奶酪盘上可以找到 Hoblochon 奶酪、豆母奶酪、安达文奶酪和 Hegot 奶酪。在肉食店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肉食和香肠，风干的、烹调好的、烟熏的应有尽有。鸡肉、羊肉、小牛肉、野鸽和野鸟烹饪的方法千变万化。在艺术方面，罗纳阿尔卑斯大区的里昂美术馆是法国甚至是欧洲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它位于里昂市中心罗纳河和索恩河之间的泰罗广场上，这里曾是一座17世纪的本笃会王室修道院，建筑围绕着宁静的内院花园。博物馆内部有许多空间保留了原来的装饰，特别是巨大的楼梯和巴洛克风格的餐厅。里昂美术馆的藏品分为5个部分，古文物、工艺品、纪念章、绘画、雕塑和图像艺术。它的成立来源于当时的革命理想主义，也是当地文化的价值认同的映射。1875年到1900年间，法国和国外开展艺术品贸易时，里昂美术馆购买了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伊斯兰艺术的一流作品。20世纪初，里昂美术馆开创性地购买了雷诺阿、德加、高更等印象派作品，以及其他比较有名的艺术家作品，像希纳尔、契里科或者罗丹。随后藏品的范畴又不断地扩大，远东艺术和现代装饰艺术也纳入其中，还包括了当代艺术家，比方说布拉克、毕加索、马蒂斯和斯塔尔的作品。1998年，女演员杰克林·德吕巴克将自己的收藏赠送给了里昂美术馆，这使美术馆的19世纪和20世纪绘画藏品变得更广泛。1989年，得益于法国政府的大工程框架，里昂美术馆进行了一项由建筑师杜布瓦和维尔莫特指挥的对美术馆进行的大规模的重新装修的工程。如今70个展厅纵览了伟大的文明以及从古代到现代艺术主要的流派。由于里昂美术馆积极的收购政策，馆藏定期增加，它丰富的藏品和精彩的展览让它成为法国和欧洲的著名博物馆。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向您介绍了法国的罗纳阿尔卑斯大区，感谢收听。
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欧盟领导人今天在罗马尼亚举行峰会，共同商讨英国退欧之后的未来路径和下届领导人的遴选程序。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今天即将在紧张的气氛中在华盛顿展开。分析认为，中国方面可能是误读了特朗普的推特，以为美国准备让步后而变得强硬。白宫透露，中国私下暗示希望达成协议。《华尔街日报》说，如果刘鹤来美谈判失败的话，习近平未必要对后果负责。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们，我们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